神父陪你读圣经，创世纪第45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高兴在这网络平台上，我们一起来学习创世纪第45章。下面呢，让我们首先献上祈祷。慈悲的天主，我们怀着信德来到你的台前，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渴慕通过学习圣经更深的认识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信赖你，我们爱你，我们愿意走进那创世纪的恩典当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亮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粮。求你光照我们的眼目，光照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深的爱慕你，热情的侍奉你。主啊，求你降下你的同在，让我们通过学圣经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主啊，求你来高牧你的话语，让我们听得明白，看得明白，让我们记在心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打开创世纪45章你也可以拿起笔记本做一些简单的笔记，好让我们能够通过学习圣言，能够也会和他人分享。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第44章呢，我们看到当本亚明来到埃及的时候，若瑟用一个银杯放在他的口袋里面，好让本亚明能够留下来。那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呢，犹大站出来，因为那个银杯在谁的包里面这个人呢就要做奴隶。那犹大呢就站出来要替本亚明担当罪过替本亚明来做埃及大官的奴隶。那么犹大呢也表现了担当，对父亲的孝爱他非常体贴父亲他叙说了他如何去为父亲做担保等等等等。那么整个的44章犹大的见证感动了若瑟。若瑟呢也看到他们全家人彼此相爱，互相的保护有苦有难同当的这样一份心这样一份美好的关系。那若瑟呢就在第45章把自己的身份，真实的身份显示出来使弟兄们能够认识他。这是整个大纲主要内容。那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整个第45章呢一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1-15节若瑟让自己的兄弟认出自己来。然后呢第二部分的第16-20节，法郎吩咐若瑟全家都移民都搬来住到埃及。那第三部分的21-24节若瑟吩咐弟兄们回克纳罕赶快迎接父亲下来。那第25-28节呢就雅各伯看到他的儿子都回来了，也答应去住在埃及。好，那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具体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二节。45章第一节，若瑟在众侍从前不能再医治自己，就喊说叫众人离开我出去。这样若瑟使兄弟认出自己来时，没有别人在场。那我们看到真的若瑟大受感动并且也大哭起来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不能再伪装了他愿意把这真实身份显示出来好让弟兄们能够认出他他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们有同一个父亲他们是亲兄弟。并且呢在第二节会看到他放声大哭他的哭声呢全埃及的人听见了 法郎的朝廷也听见了。那这在这里呢，不是说啊他的哭声很大，而是他的哭声呢传遍了啊法郎的朝廷啊，传遍了埃及，众人都知道啊，若瑟呢原来是希伯来人啊，若瑟呢原来啊他是以色列的儿子。那我们会看这个大哭啊，在这个若瑟的历史当中啊，一共他的生命中哭了七次啊，非常明显啊。创世纪的42章24节，他因兄弟们认罪而哭；在43章30节，他见到兄弟而哭啊。第45章2节，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他大哭啊，他非常的感动啊，让兄弟们认出自己来。那么在第45章14到15节呢，因最小弟弟而哭啊，然后第46章27节29节，他因看到父亲而哭；第50章1节呢，因亲人离开啊，他父亲去世而哭；那第50章17节呢，因兄弟们求宽恕而哭啊，一共非常明显的哭了七次。那通过这些啊哭呢啊，真的也让我们感受到若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啊。那么他这样的哭，我相信是在天主台前感恩啊，感谢天主的美好计划。那他的哭呢是一个真情的流露啊，他愿意在兄弟面前啊，亲兄弟面前释放自己的情感啊，他在天主面前呢自由的来表达自己，所以哭不是罪啊。哭呢是一种释放啊，哭啊是对天主一份信赖。那他更看到啊兄弟们啊能够啊彼此相爱，互相的担当保护啊，他因为这份感动而哭。那么不但是啊这个人会哭，还耶稣啊，耶稣也会哭啊，在福音当中耶稣也曾3次大哭啊，圣母妈妈也是经常流泪啊，流血泪来显现为世人的罪而哭。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要怕流露自己的真情啊。很多时候啊，因为真情真意才会让世人感动，也才会让信徒们啊，让那些教外人啊认识天主啊，这是我们是对天主一份信赖才哭啊。所以这种哭啊不是过度的悲痛啊，但是哭要有节制的啊，也不是那种过是完全的失望，而是对啊天主信赖而感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往下看啊，第3节4节，那若瑟就对弟兄说呀，我是若瑟啊，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兄弟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啊都惊呆了啊，太不可思议了。当若瑟把这些身份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都不敢相信啊，20多年没见面了啊，那个若瑟怎么会成为埃及的大官呢啊，然后呢并且啊大家都不敢说话，都愣住了，都惊呆了。那么在这时候若瑟怎么去啊证明自己的身份呢啊，他用了3步啊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第一就是请你们前来啊，你走近我来看一看啊，也许啊若瑟脸上有一个黑痣哈啊，也许呢他当和本亚明在一起的时候啊，看到那个亲兄弟的脸啊眼睛啊都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我们在现实当中看到一些亲兄弟啊都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走进来看一看，你会认出我来啊，这第一步。第二步呢又证明说呀，我是你们啊卖到埃及的那个若瑟啊，这是他们曾经有过的过去的一个事实啊，他们真的曾经把他那个弟弟若瑟卖到埃及啊，我就是那个卖到埃及的啊，你们以前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儿我都知道啊，因为我就是你们所卖的那个若瑟啊，把那个过去的事实那个提出来。并且呢第三就是这种关系的证明，我是你们的弟弟啊，你们不是有一个弟弟吗，那个若瑟我就是啊，把那个弟弟啊那种关系拿出来去证明自己身份。所以当若瑟这样一说的时候呢，真的全家人啊都非常的感恩啊，全家人啊都非常的高兴，彼此都拥抱在一起。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那个为什么今天啊若瑟 要把自己身份显示出来呢？为什么不在第42章、43章、44章显示出来，在今天显示出来呢？因为这些几大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就是若瑟看到了亲兄弟们的真诚悔改啊，他们悔改了啊，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保护弟弟啊，特别是那个犹大啊，愿去担当啊，去替这个弟弟本亚明来做奴隶，并看到他们非常体贴父亲啊啊，我们也通过44章看到啊，他们每一句话都在显示对父亲的关心，对全家人的关心，看到这是一个爱的团体啊，所以让若瑟显示出来了。那通过这一点呢，我们也看到啊，若瑟的现身啊和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也可以形成一个对比啊。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把他真实身份显示出来呢？就是我们在真爱当中填到耶稣的灵在，在真心悔改当中啊，那个耶稣的爱就会显示出来，他的真实的身份就显示出来，他的大能就会显示出来啊，他的丰盛、他的祝福就会显示出来。那么也在真心的渴慕当中啊，你真的渴慕天主，那天主也会把自己的恩典和祝福显示出来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若瑟愿意让全家人来分享自己的祝福啊，耶稣基督啊也是这样子的。因此呢，我们从整个救恩的角度，我们来看看这个耶稣的啊自我启示。耶稣啊如何把自己显出来呢？那么就像若瑟没有被弟兄认出来，是若瑟主动的显示自己啊。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啊，他主动的把自己启示出来，他是降生成人的救主啊，他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的亲兄弟啊，是我们的朋友。就像在若望福音第15章15节所说的，我不再称为你们为仆人啊，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把从父那里听来的一切啊都告诉你们了，我们是亲弟兄啊，我们是亲朋友。那么同时的耶稣基督也借着他的十字架把他的爱显示出来，就像若瑟一样，借着他的苦难，他下到埃及受了十几年的苦啊，然后呢他赢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那耶稣基督也是借他的苦、他的十字架，为我们全人类赢得了救恩啊。并且呢，这个若瑟感受到啊，你看天主派遣我来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也是啊，为了拯救我们，保全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对比，真的啊，古圣若瑟成为我们的主啊，耶稣基督的啊预象。好，那我接着来看第5节啊。那么当他们认出来之后啊，他们都在痛哭啊，都在可能在自责，然后呢啊也不敢相信啊。若瑟呢就特别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啊，第5节，你们现在啊不要因为将我卖到这里啊，卖到埃及啊，自忧自责啊，这原是天主派遣我在你们先来这里啊，然后呢为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你看若瑟安慰哥哥啊，他看出来啊，这是天主的旨意，虽然你们有罪，你们有错啊，你们由于私欲偏情，由于嫉妒把我给出卖了，但是原来这是天主的旨意啊，是天主为了拯救我们全家人啊。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耶稣基督也是因为那犹太人啊，经师法利赛人嫉妒，把耶稣给出卖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呢其实啊是为了，正好是为了拯救我们全世界人的生命。好，那么若瑟通过这些话语啊安慰自己的哥哥，也让我们看到了啊若瑟的性德。他知道天主是一切生命的主宰，天主在任何的境遇当中掌权，哪怕是在错误的啊事情上，天主也在掌权。所以我们教友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特别是逆境当中，我们要看出天主旨意。比如说我们在浮船上，在今天的教会上啊，非常的不顺利，受到很多的阻碍打压，我们要信赖天主啊，相信天主在背后掌权。那通过这些逆境呢，天主让我们的灵性生命啊得到益处。那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 这是若瑟哥哥啊犯错了啊，我们说这是天主的旨意，我们也不能啊因为天主在背后掌权，我们就故意去啊作恶啊，故意去啊违反天主的旨意啊。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啊，这个若瑟就说了啊，若瑟说呀，地上的饥荒才过了两年，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割，所以呢你们要赶快来到我这里啊。那么这是若瑟对他们的一个告知，饥荒刚刚过了两年，那还有五年的不能耕种，不能收割，我们不能在那个地方了啊，我们要躲避这些饥荒，来到啊丰盛之地。那么第七节八节我们看啊，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以前来啊，就是为了给你们在地上留下后裔，给你们保全多人的性命。第八节，所以天主啊，天主叫我来了，来了啊。第八节，所以叫我来到这里的呀，并不是你们，而是天主，是他立我做法郎之父，做他全家的主人，做全埃及地的总理啊。那么若我们通过这七节八节看到啊，若瑟非常明白天主旨意，这一切都是天主的作为啊，天主派遣我来的，天主为了我们全家人在地上留下后裔，保全我们的生命，是天主在吸引我啊，天主立了我做法郎之父，全埃及的主人，这是天主心意。那么也让我们常常学会啊，通过属灵的角度来看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作为，天主在掌权。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解释这个第八节啊，就是法郎之父。什么叫法郎之父呢？这是一个比喻啊，一个借喻，意就是说啊，不是说啊这个若瑟是法郎之父啊，而是说一种借喻比喻啊，就好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啊，若瑟呢来照顾法郎这个宫廷的法庭的一切事务啊，这是一种啊父辈的一种照顾，同时也表达了法郎啊对若瑟的信赖，就好像儿子啊信赖父亲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呀，法郎啊这个若瑟就是法郎的师傅啊，然后呢成为这个他们国家的这个顾问啊，为他提供种种啊治国的理念和这个策略啊，帮助他能够把国家管理好啊，就像我们说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父一样啊，这样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点啊，法郎之父指的是对法郎个人而言啊，做他全家的主人呢，表达了对法郎的宫廷的这个掌权啊。对这个宫廷的这个地位，还有做全埃及的总理啊，指的是指啊全国范围在这个掌权啊，这个我们细分的话啊，这个三大块啊。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九到十一节啊，九节说呀，你们急速啊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的儿子若瑟这样说，天主立我做了全埃及的主人，请你下来啊，下到我这里来，不要迟延啊。所以你看这个若瑟派弟兄就是快快上去我父亲那里啊，然后快快下来啊，不要迟延啊，这是若瑟啊派遣弟兄迎接父亲的一份急切的心情啊，让父亲下来，因为啊你的儿子已经在全埃及做了主人。那通过这一节呢，我们就放在救恩的角度来看的话啊，这个若瑟邀请父亲下来，就好像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邀请啊天父下来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这个埃及是在南方啊，是在这个以色列的下面啊，那么若瑟在埃及掌权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在地上掌权了，就是他的降生奥迹，就是他的苦难啊，为我们，为天父赢得了众人，为天父赢得了预备了神圣的子民，就是耶稣基督的宣讲啊，使我们众人呢、都认识了我们有一位父亲啊，就是耶稣的启示啊，告诉我们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你看他把父迎下来，也把我们引到这个父面前啊。真的，我们从这个救恩角度啊，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奥迹在这里面得到了彰显。好，那接下来呢，如斯又安排了啊，第十节，如斯说呀，你和你的儿孙啊，以及你的羊群牲畜，所有的一切啊，都可住在歌声地啊，离我不远啊。这是若瑟对他们的安排。然后呢，第四节说呀，我好在这里供养你，免得你和你的家眷啊，你的眷属啊，陷入贫乏啊，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啊。这个你们住在这里的话，我会供养你啊，保护你们，为你们提供啊丰盛的祝福。那通过这九节、十节啊、十一节呢，我们也看到啊，若瑟真的很爱他的家人啊，愿意来孝敬他们啊，保护他们，供养他们。弟兄姐妹们，那提到这里呢，我们再从这个救恩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啊，我们在耶稣基督内的丰盛，耶稣基督啊，被天父立了全地的主宰，就好像啊，若瑟成为埃及地的主宰一样，那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在全世界掌权。那耶稣基督呢，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粮啊，他会供养我们的一切，就好像若瑟这里有粮食一样，会供养啊这个他们全家人的这个生命。因此呢，我们要投奔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粮，在他内啊不会饥饿。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说，凡口渴的到这里来啊，凡饥饿的到这里来，我就是生命的之粮，谁吃了我，谁和我在一起，永远不会饥饿，丰盛的祝福。你看在第十节啊，又说到啊，你们可以和我住在一起啊，离我不远。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只要我们和主住在一起，和耶稣同住啊，我们呢也会享受这份祝福，他会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就像若瑟供应他家族的一切需要一样。若瑟愿意宽恕他的弟兄们，耶稣也是宽恕我们啊，不要让我们自忧自责，不要让我们担心未来啊，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的每根头发他都数过了。若瑟在这里也是劝的弟兄，你下来啊，不要担心你在那边的一切，这里为供养你啊，真的是我们在耶稣基督内也看到这份丰盛，并且是不要迟延，快快来，快快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正遇到饥荒，遇到困难，不要迟延，赶快来到耶稣跟前，来领受他的祝福啊，来领受他的供应。天主爱你，他愿意帮助你。好，那我们来看第十二到十五节。若瑟接着说呀，看你们啊和我的弟弟本雅明都啊亲眼见到了，是我亲口啊对你们说话，你们要将我在埃及的一切光荣和你们所见的一切都告诉我父亲，尽速带我父亲下到这里来啊。你看第十二节呀，若瑟再次证明他的身份啊，怎么证明呢？也是用三种方式。第一，你们亲眼见到了啊，这个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啊我的一切，并且呢特别提到本亚明亲眼看到了。为什么要特别提本亚明呢？因为若瑟有一种担心，就是当他的哥哥们下到可拿罕地的时候，也许他的父亲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但是他一定会相信本亚明所说的话啊，本亚明是他父亲最信任的，所以用这种关系啊来邀请他父亲啊赶快下来。亲口说的话就是这种声音啊，我们知道若瑟一定会他们本地语言，他们家乡话啊，希伯来语啊也可能是阿拉美语啊，就是他们本地话，不需要翻译的啊。以前呢我们看第四十二、四十三章，若瑟中间都有个翻译啊，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现在用本地话，用家乡话啊来说这些话啊，来证明啊我是你们的亲弟兄。并且呢你看若瑟邀请他的父亲啊，快快来，不要有后顾之忧啊，我这里有一切啊，埃及的一切光荣，你们所亲眼看到的你都要告诉我父亲啊，让父亲来享受这份丰盛。 那说完之后呢，第十四节十五节我们会看到若瑟就扑在他弟弟本亚明的颈上哭起来啊，本亚明也哭了啊，然后呢众弟兄们互相亲吻啊，也是抱着彼此痛哭啊，那这时候呢他们才敢与他交谈啊，若瑟哭了，本亚明哭了，众弟兄们都哭了。这里面的泪啊，有感恩的泪，有痛苦的泪，有激动的泪啊，真的是啊忧啊这个喜乐啊流淌在这眼泪里面。好，哭完了之后呢啊，他们这时候才敢和他交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彼此的宽恕，彼此相爱啊，他们愿意放下过去啊，他们啊和气交谈。那提到这里和气交谈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以前啊，就是在第三十七章第四节啊，若瑟啊和他哥哥们不能和气交谈啊，是哥哥嫉妒他啊，现在呢终于可以和气交谈了啊，就是啊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啊这个雪雨风霜啊，然后呢能够彼此交谈啊，彼此的放下过去啊，彼此相爱，都活在天主的爱中。好，那我们来看第十六到二十节。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种交谈啊，这样的一种啊爱的见证啊，就传到了法郎的朝廷里面。法郎朝廷呢就听到若瑟兄弟来的消息啊，法郎和他臣仆啊都很高兴啊，这是第十六节的一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哈、啊，为什么法郎的反应是非常高兴呢啊，并且还在第十七到二十节劝勉他们全家人都住在埃及呢？很有意思啊，我们来讲这一点啊。我们看法郎为什么非常高兴啊，第一呢，可能他就希望啊这个若瑟的全家人都来埃及啊，分享埃及的丰盛啊，来避免饥荒。同时呢，第二啊，邀请他们啊都来享受若瑟祝福啊，因为若瑟为埃及整个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啊，这第二。那第三呢啊，就是他可能是啊想让啊若瑟的弟兄们啊都来服务埃及，因为他们看到若瑟这么优秀，这么有智慧，那他的弟兄们可能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啊，非常棒，所以呢希望他们全家人都来啊服务埃及啊。这我们在创世纪第四十七章第六节会啊看到这一点。那同时呢可能也有法郎的私心啊，就是不希望啊这个物资啊外流，因为你看啊，如果这个两地住的话啊，若瑟一直往啊往他的家科纳罕地送粮食送物资啊，慢慢慢来瓜分埃及的财物，所以呢他为了保证这个物资产业不外流，然后呢让他们家人都住到这个啊埃及啊，就好像啊今天的啊美国一样啊，如果你觉得美国好你就移民到我们这里来啊，你不要光在这里挣钱上班，挣了钱之后呢你会拿到你的本国来用哈、啊、你既然来了就住下来啊，为我们国家服务，然后呢成为我们国家的国民，嗯，你看这是一个从这个政策上啊国家利益上来考虑的啊。好，那我们看第十七节啊，法郎就说了啊，你对你弟兄说啊，你们要这样做，备好牲口，立刻啊往科纳汉去啊，赶快去。同时第十八节呀、啊、就是你们赶快回来，快去快回来接你们的父亲和家眷到我这里来啊，我要赐给你们本地最好的出产，享受本地的肥物啊，就是快去也快快回来。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法郎啊有他的一个邀请和应许啊，他邀请若瑟的父亲啊这个啊兄弟姐妹啊妻子儿女都过来啊，同时有一个许诺在里面啊，什么许诺呢？就是我要赐给你们埃及啊最好的这个出产啊，让你们享受本地的啊肥物啊肥物啊。我们可以读啊十八十九二十节啊，十八节说接父亲和家眷都到我这里来， 然后十六节说你们要这样做啊，用埃及的车辆去接啊，因为埃及是当时啊车队马队非常发达的国家啊，能够保证安全也能够快去快回啊，用埃及的车辆去接你们的儿女和妻子啊，并把你们的父亲接过来。同时呢，第二十节还许诺说你们不要顾惜你们啊自己的这个物品啊，全埃及有最好的啊，这是这个若啊法郎对这个若瑟的这个啊应许啊。那有一点啊，我们看到啊，虽然法郎很大方啊，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那在这时候呢，如果我们作为这个若瑟哥哥兄弟姐妹们，当我们看到法郎这样的应许之后，我们也不能单单看利益啊，不能单单看目前，毕竟埃及不是自己的家啊，毕竟啊这个埃及不是永恒的家，那天主许诺他的福地是在科南汉地啊，因此呢不要完全的陷入诱惑当中啊。你看后来经过了四百年啊，他们受到了这个埃及人的欺负之后呢，他们就想办法出离埃及，重新回到福地。天主的命定是让他们住在福地啊，虽然会为了避免暂时的饥荒而不能永久的住在埃及啊，所以这是值得提醒的啊，不能光看目前啊，光看利益，这可能成为一个诱惑，也可能成为这个魔鬼的一个广告啊。就像在马窦福音啊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啊，这个魔鬼啊诱惑耶稣一样啊，这个我会让你荣华富贵都给你啊，天下万国都给你啊，只要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不能光看这些利益啊，要知道天主的旨意在哪里啊。好，那第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呢就这样做了啊，就同意了这个法郎的邀请。那若瑟呢也按照法郎的吩咐给了他们一些车辆和路上用的啊食粮。二十二节，又给了他们每人一套新衣。至于本亚明呢，给了他三百银钱和五套新衣。第二十三节说，给了他父亲十匹驴、十匹公驴啊、十匹母驴。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若瑟啊送出的礼物啊，第一给了车辆和食粮啊，第二给了每人一套新衣啊，第三给了本亚明三百银钱和五套新衣啊，第四给了父亲十匹公驴啊，公驴干什么呢？载着最好的埃及的出产啊去回去用。然后十匹母驴干什么呢？载着这个食粮面饼，能够为父亲在回来路上用啊。你看公驴是去的时候用，母驴那个食粮呢是为父亲回来这埃及的时候用的食品啊。你看这个若瑟啊真的考虑的非常的啊这个仔细啊细心，并且还给了他们一个教导啊，就在第二十四节说呀啊，你们不能光看那些东西，有一个教导一个原则啊，一个教训，就是在路上不要争吵啊，我们慢慢来啊。我们看这五套新衣啊是给本亚明的啊，比其他弟兄姐妹啊这个多出五倍。三百块银钱呢，这是啊若瑟用他苦难所赢来的啊。在啊三十七章二十八节，若瑟卖了二十块银钱，现在呢因为他的这个受苦，他的被卖能够百倍的翻倍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苦难啊带来这个价值和救恩。好，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公驴母驴啊，也是啊天主啊赐给这个雅各伯的这个礼物。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重点是二十四节啊。你们看到这些礼物啊，看到你们这些祝福啊，你们记得不要争吵啊。什么不要争吵呢？有很多方面，就是不要为这些礼物争吵啊，谁多了谁少了不要争吵，也不要为谁的罪争吵啊。你在路上的时候啊，谁有罪了都怨谁了，谁怎么了，哎，不要为过去争吵啊，也不要为明天争吵啊，明天有明天事情啊，明天怎么安排，怎么样计划，怎么样分配，也不要争吵啊。你们来到这里的，我会给你们安排一切。 所以你们在路上的时候要记得彼此相爱啊。那么这是一条路，回家的路啊。那我们在天国的路上啊，我们在走一条天国的路，四方天的路上，我们也要不要争吵啊，彼此相爱，互相的担当啊，彼此的扶持，我们都是啊弟兄姐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25到27节。若瑟的兄弟们呢，就从埃及上到迦南地，就回到了他父亲雅各伯那里。他们很快的、很喜乐的，带着美好的盼望，就回到了父亲那里，把他们所见所闻的呀，全部报告给这个雅各伯。那雅各伯听了之后呢，雅各伯是怎么反应呢？雅各伯心26节说呀，雅各伯心中淡定，并不相信。当听到啊，若瑟还活着啊，若瑟还做了埃及的总理啊，这太不可思议了啊，他不愿意相信，觉得不敢相信。可是呢，第27节，以至于啊，雅各伯听了、看了、听了若瑟弟兄们啊，自己儿子们这些描述讲解，特别是本亚明的见证啊，然后他相信了。特别是看到这个若瑟打发来这些车辆啊，这些礼物啊，觉得不可能是兄弟们带来的啊，那钱不够买这些的啊，就看到听了看了才相信啊，他的心神呢、啊、才苏醒过来。弟兄姐妹们，关于这点呢，真的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啊。我们让一个人去相信啊，让一个外教人或不信耶稣人去相信，我们可能也需要啊这些工作。第一，就是我们一方面讲啊，讲耶稣的话，讲见证啊，讲这个道理啊，一方面讲。第二，你要邀请他来看一看啊。你看第27节说他看了才相信，在若望福音当中也是要看啊，看了这若望福音第1章46节也是你来看一看啊。那个腓力伯就邀请他的那个朋友来看一看，你看了，你信了，你亲身经历了，那你就会相信的啊。所以你看后来他的兄弟们啊，带着这个雅各伯到埃及一看，就是真正的相信了。那么我们也要把这些弟兄姐妹们啊带到这个教会内，带到耶稣跟前，让他去啊相信，去试一试，去体会天主的恩宠啊。好，那最后一节我们看28节说呀，以色列啊最后决定说呀，只要我儿子若瑟还在啊，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愿意去看一看他，我在未死之前我愿意再见他一面啊。这是这个啊以色列啊这个雅各伯的决定。那么在27节之前呢，都是提的是雅各伯雅各伯雅各伯，为什么在第28节突然说成是以色列呢？因为这不是以色列象征一个民族啊，不单是一种个人的决定，而是啊全民族的一个决定。不是我一个人下到这个啊埃及了，而是我带着全家人，我们全民族的人要住在埃及啊。这是啊雅各伯的一份啊心意啊，他的决定。那通过这里呢，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反思和反省啊。我们来看这个若瑟啊，关心父亲。这父亲呢说呀，我在未死之前，我要看看我的儿子啊。父亲的想念儿子哈、啊。那么这样一份美好的关系，也真的可以用到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上啊。我们是天主儿女，我们要做天父所喜悦的事。那天父也真的很爱我们。愿意天天见我们的面，让我们通过啊望弥撒，通过祈祷，通过领圣体啊，让我们去走进天主，来爱慕天主，一生做他所喜悦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打开希伯来书第13章20到21节啊，保禄也劝勉我们要做天父啊，要做耶稣所喜悦的事。希伯来书第13章21节， 愿他成全你们的各种善功，好成行他的旨意。愿天主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啊！愿我们能够行他所喜悦的事，像耶稣常常讨天父的喜悦，一生行了天父所喜悦的事一样。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好，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整个第四十五章就讲完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重点啊。第一呢，就是若瑟显示了自己的身份，真实身份，他是雅各伯的儿子。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不断的向我们显示他的身份。耶稣什么时候显现呢？就是当人真心悔改了，当人生活在爱中的时候，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就好像若瑟的哥哥们一样，因体贴因爱兄弟爱父亲，因着哥哥们的真心悔改若瑟就现身了。让我们也因着我们的悔改邀请耶稣基督的到来。同时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整个四十五章呢，也看到若瑟迎父亲下来他邀请父亲下来，希望父亲能够和自己同住同在。那么我们从整个圣经当中从这个救恩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邀请天父下来来到我们中间，希望我们认识天父，更希望天父能够爱他的儿女们这是一份救恩的角度。耶稣在世上以他的苦难赢得了救恩，赢得了赢得了神圣的子民，赢得了我们众人恢复了我们天主儿女的身份，也愿意我们能够恢复和天父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从救恩角度来看在耶稣基督内的丰盛和供应。你看若瑟邀请他全家人来住在埃及因为天主因为天主立了若瑟成为埃及全地的主。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内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做了全世界的主做了救世主。就像若瑟能够提供生命的食粮为家人这个解决家庭问题，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之粮。若瑟邀请他的家人父母和他同住，那么耶稣基督也邀请我们能够与他同住，住在他内，他要供应我们的一切。就像若瑟宽恕了他的弟兄们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不断的宽恕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每天开心的幸福的生活。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到天主台前献上我们的祈祷。慈悲的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通过学习创世纪四十五章，让我们看到了你的伟大，你在一切事上掌权为王，一切都是你的安排。你为了拯救以色列人，拯救全家人，你提前派遣若瑟到埃及受苦受难。主啊，就像你为了拯救我们全人类派你的圣子耶稣到世上受苦受难一样。阿爸天父，我们爱你，我们信赖你，我们愿意信赖你的圣子耶稣，在他内享受那丰盛的祝福和供应。主啊，求你降福我们听课的家人，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爱你，我们信赖你。主啊，求你保护降福引导我们，使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做那使你喜悦的事，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 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以上的分享，都是因属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讲到这里啊，愿天主加福你们啊，祝你们啊学习愉快，读经愉快，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加福你们，阿们，阿们，愿天主永受赞美。